第二步，内观的成熟有意义。如果设立福尊者，除了以常怀感恩心著称于世外，他也十分重视友谊。他与年轻时的朋友和同伴摩诃目犍连保持密切的交往，他们就佛法进行了许多对话，其中有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明了舍利弗尊者的证悟过程，这段对话记录在增支部四集第167经中。经中记载，有一次摩诃目犍连尊者去见舍利弗尊者，并对他说，舍利弗兄弟，有四种进步的方式，迟缓通达的苦行道，快速通达的苦行道，迟缓通达的乐行道，快速通达的乐行道。兄弟，这四种进步方式中，你的心灵是透过哪一种方式从没有残余执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兄弟，是四种方式中的快速通达的乐行道。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在安止或内观发生之前，如果振幅烦恼没有太大的困难，就称为乐行道，反之则称为苦行道。如果烦恼振幅后，内观的目标道很快地显现，这与道相应的直接智就被称为快速通达智，反之就称为迟缓通达智。在这经典中，舍利弗尊者所说的是他个人证得阿罗汉果的情况。然而根据上述经文的注释，舍利弗是以迟缓通达的乐行道的方式证得前三道果。通过这种方式，这两位朋友交流了各自对佛法的体验和理解，他们也经常一起处理僧伽的事物，例如他们联手劝回一些被提婆达多导入歧途的比丘。关于此事，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提婆达多引起僧团分裂之前，舍利弗尊者曾大力地赞扬提婆达多成就，没想到这赞叹日后却让尊者有点尴尬。据说当佛陀请舍利弗到王舍城宣布提婆达多的言行与佛陀、佛法及僧团无关时，舍利弗尊者说，我从前在王舍城称赞提婆达多的神通广大，我现在怎能宣布提婆达多做事不如法呢？佛陀问舍利弗，你赞叹提婆达多神通时，你说的不是真心话吗？长老回答，不，世尊，是真心话。佛陀说，因此舍利弗，当你宣布提婆达多的事情时，你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因此在获得僧团的正式批准后，舍利弗尊者与许多僧侣一起前往王舍城宣布有关提婆达多的事。当提婆达多宣布他将单独进行僧伽的活动，从而正式分裂僧团时，他带着500名因无知而成为了他的追随者的年轻比丘一起去了灵鹫峰。为了让他们回心转意，佛陀派舍利弗和摩诃目犍连前往灵鹫峰。当时提婆达多正在休息，两位首席弟子就向比丘们说法，使他们证得出果并回到世尊的门下。另一次，舍利弗尊者与摩诃目犍连尊者合力恢复僧团秩序。当时住在止乍山，由阿说是非前面所说的阿说是尊者和富那婆娑六群比丘之一所率领的一群比丘行为不端，尽管一再劝诫，这些比丘仍不肯改过，因此两位首席弟子被派去对那些不遵守戒律者做驱出结魔的处分。然而舍利弗尊者的友谊 并非独钟于一人，因为根据《牛角林大经》的注释记载，他和阿难长老也相互敬重，因为舍利弗认为他正在侍奉世尊，这也是我应该履行的职责，而阿难敬重他，则是因为佛陀宣布舍利弗为他的第一大弟子。当阿难为年轻弟子受沙弥戒时，他会带他们到舍利弗尊者那儿受比丘戒，而舍利弗也如此对待阿难，因此他们有500位共同的弟子。每当阿难尊者收到精选的袈裟或其他必需品时，他就会供养舍利弗，而舍利弗也同样会将别人任何特别的供养转送给阿难。有一次，阿难从一位婆罗门那里得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袈裟，在世尊的许可下，他将它保留了10天，等待舍利弗回来后供养他。此经的一书说，后世论师们对此评论道，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理解当时阿难在尚未证得阿罗汉果会有这样的感情，但舍利弗是一位已是无漏的阿罗汉，怎么会这么做呢？对此我们回答是，舍利弗的情感不是世俗的执着，而是敬爱阿难的德性。有一次，佛陀问阿难尊者，你也认同舍利弗吗？阿难答，世尊，除非他是幼稚、堕落、愚昧或心智颠倒的人，否则谁会不认同舍利弗呢？世尊，舍利弗尊者博学多闻，具有广大、清明、敏捷、敏锐和通达的智慧，他少欲知足，喜极静隐居，不喜交际，精力充沛，辩才具足，乐于倾听，也是谴责邪恶的劝谏者。在《长老记》中，阿难尊者描述当舍利弗入灭时他的心情，他说，当尊贵的朋友舍利弗入灭后，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当舍利弗离去而世尊也波涅槃之后，他又说，没有其他朋友能像觉知的心念引导身体一般地指引我了。在得知舍利弗尊者入灭后的消息时，阿难的悲伤也在《纯陀经》中有非常动人的描述。舍利弗尊者真正地符合了朋友两字的最高意义，他深知如何引导别人的长处，在这样做的同时，他有时会毫不犹豫地直言批评，就像佛陀描述的理想朋友一般，指出朋友的缺点。依这种方式，他帮助阿那律尊者最终突破最后关卡，证得阿罗汉果。正如增支部三集中所记载的那样，有一次阿那律尊者去见舍利弗尊者，他们互相寒暄坐定之后，他对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好友，我已清净天眼，超越人眼，能看见大千世界，而且我精进不懈，心念警觉而不迷惑，身体宁静不受干扰，我的注意力集中且专一，然而我的心却还是无法从烦恼和执着中解脱。舍利弗尊者回答说，阿那律好友，当你想到你的天眼时，慢心就升起了，当你想到自己坚定精进不懈，心念警觉而不迷惑，身体宁静不受干扰，专注一处的心时，调举就产生了。当你想到你的心还没有从烦恼解脱时，这让你感到担忧。如果阿那律尊者能够舍弃这三种心境，不理会他们，就能将心引向不死界，那确实是好事。后来阿那律尊者舍弃了这三种心境， 不再理会他们，而将心转向不死界。然后阿那律尊者以坚毅之心退隐独居，精进专注，不久就在此生中亲自验证了梵行的最高目标，也就是圣弟子们舍家出家的目标。他知道此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因此阿那律尊者成为阿罗汉之一。舍利弗是为善于激励别人的善知识，因此许多人常去找他。可以从牛角林大经所描述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理解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不同性情的人向他聚集，与他谈话。有天傍晚，尊者摩诃目犍连、尊者摩诃迦摄、尊者阿那律、尊者离婆多与尊者阿难等等多位长老一起到舍利弗的住处听闻佛法。舍利弗尊者欢迎他们后就说，这个由梭罗树组成的牛角林是如此美丽动人，今晚有月光，梭罗树花都盛开了，似乎有天香在四处飘散。阿难，你认为什么样的比丘能增添这牛角梭罗树林的光彩呢？他也问了其他人同样的问题，而每人都依据他们个人的性格来回答。最后舍利弗说出自己的看法，有位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受制于心的比丘，早上只要他想住于任何心境或定境，他当下就能住于该境界；中午只要他想住于任何心境或定境，当下就能住于该境界；晚上只要他想住于任何心境或定境，当下就能住于该境界。这有如国王或大臣的衣柜，装满了各色的衣服，无论在早上、中午或晚上，他能在任何时间随意地穿衣。同样地，一位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受制于心的比丘，无论早上、中午或晚上，他想住于何种心境或定境，就能随意地在任何时间如此进行。目犍连好友，像这样的比丘就可以为这片牛角梭罗树林增添光彩。然后他们一起去见佛陀，佛陀认可了每个人的答案，并补充了他自己的答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舍利弗虽然智力超群，而且在僧团中地位崇高，但他绝非那种试图将个人观点强加于人的威权型之人。他深知如何以自然且使人欢喜的方式来鼓励同伴表达自己，透过美妙的景致将沉思的心传达给他们。他自己敏锐的天性对此美景有所感觉，也引领他的朋友们去体验他。经典中有许多这种舍利弗与其他比丘之间的对话记录，不仅是摩诃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和阿那律尊者，还有大居吃罗、优婆摩那、三弥提、沙威萨、福弥等人，不胜枚举。佛陀本人似乎也很喜欢与舍利弗交谈，因为他经常这样做，而且他的许多开示就是对他的法相佛陀给舍利弗的封号所说的。有一次舍利弗重复了佛陀在另一个场合对阿难说过的话：高尚的友谊、高尚的陪伴、高尚的交往，这就是梵行生活的全部，再也没有比这位大弟子本身的生活典范更能体现佛陀的这个教义了。助人为乐者，在比丘众中，舍利弗是一位杰出的助人为乐者。我们在《天毗经》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有些来访的比丘 准备返回自己的住处，向佛陀正式告假，然后佛陀建议他们也向舍利弗尊者告假。佛陀并对他们说，比丘们，舍利弗是智者，他是同柴比丘们的帮手。注释在解释这些话时说，舍利弗以两方面帮助人，一是物质上的资助，二是法的资助。据说长老并没有像其他比丘那样在一大早就出去托钵，反而是当他们都出去之后，他走遍寺院各处，看到哪里有没有扫过的地方他就清扫，没清除的垃圾他就清除，床椅子陶器等家具没有摆放整齐的他就将它们摆整齐。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其他非佛教的修行者到寺院参访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乱无章的地方而有蔑视比丘的言辞。然后他常常会去病患的疗房安慰病人，询问他们的需要，为了取得病人的必需品，他会带着年轻的沙弥以传统的托钵方式或去某些合适的地方寻找药品，拿到药后他便会交给沙弥说，好兄弟，照顾病人是世尊所称赞的，去吧，注意安全。打发他们回寺院后，他会继续托钵或到信众家中用餐，这是当他在寺院时的习惯。但当他与世尊步行游化时，他并没有与最先出发的比丘们走在一起，穿着凉鞋，手里拿着雨伞，心里想，我是首席弟子，反倒是让年轻的沙弥们拿着他的钵汉袈裟，要他们跟其他人走在前面，他自己则先照顾那些年老的、年幼的或身体不适的人，帮他们在身上任何的伤口涂上油，然后在当日晚些时候或是第二天他才跟着他们一起离开。有一次尊者舍利弗长老因为这个原因特别晚才到达其他人休息的地方，那晚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过夜，就自己坐在用袈裟搭成的帐篷下。世尊看到这情形后，隔天就召集比丘们，给他们讲了大象、猴子、鹧鸪的故事。他们在决定长幼顺序后，以尊重长者的态度生活在一起。于是佛陀定下戒律，住处必须按照长幼次序，按辈分配住宿的规定。舍利弗尊者就是以这种方式提供他人物质上的帮助，有时他也会同时给予物质与法的帮助。比如当他到医务室探视患有麻风病的萨美提巨陀长老时，长老记的注释告诉我们，他对萨美提巨陀说，朋友，朋友，只要有五取蕴，所有的感受最终都是呈现苦，只有当五蕴不再存在时才不再有痛苦。然后教他以受念住作为禅修的业处后，舍利弗尊者才离开。萨美提巨陀遵照长老的教导发展了观智，并成为证得六神通的阿罗汉。还有一次当给孤独长者卧病在床临终时，舍利弗尊者由阿难陪同去探视他，舍利弗向这位临终者说了不要执着的道理，给孤独长者听后深受感动。长老对给孤独长者另一次在病床上的开示是记载在预留相应。在此开示中，尊者提醒给孤独长者，在他的生命中那些会导致投生恶趣的因素已经去除，而且他具备四欲流之和八正道之，只要思念这些功德 他的痛苦就会消退，结果给孤独长者的痛苦果真减轻了。有一次，产陀尊者十分痛苦地卧病在床，尊者舍利弗和摩诃纯陀尊者一起去看望他，见到这位生病比丘痛苦的样子，舍利弗立刻提出要去为他寻找药物和合适的食物，但产陀告诉他们，他已决定要了结此生。当他们离开后，产陀就这么做了。之后佛陀解释说，产陀尊者的行为并没有过失，也无需责怪他，因为他在临终时已证得阿罗汉果。这段故事记载于《交产陀经》中。据说每当舍利弗劝谏人时，他都会表现出无限的耐心，他会告诫指导百遍千遍，直到他的弟子证得入流果，然后他才放手，转而教导别人。在接受他的教诲并忠实遵循之后，证得阿罗汉果的人数非常多。在《地分别经》中，佛陀说，舍利弗就像是孕育后代的母亲，而目犍连就像是照顾婴儿的乳母。舍利弗教导他的学生证得入流果，而目犍连则训练他们达到最高目标。在解释这段经文时，注释说，当舍利弗接受学生并加以教导时，无论他们是不是在他门下出家，他都会给予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在他们生病时照顾他们，给予他们禅修的业处。而最后当知道他们已证得入流果，超越了下界的危险时，他很有自信地知道，现在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大丈夫的力量达到圣道更高的境界了，才让他们离去，然后就不再挂念他们的未来，转而指导一群新的学生。但摩诃目犍连尊者虽是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学生，但要到他们证得阿罗汉果才不再关心他们。这是因为他觉得，正如世尊所说，即使是一点粪便都带有恶臭，哪怕是最短暂存在，哪怕是弹指间，我也不能赞叹他。然而尽管中部注释说，舍利弗过去只带领他正式的弟子到入流的境界，但在个别情况下，他也会帮一些僧众证得更高的阶位。例如自说经的注释就说，当时处于较高学处的比丘常找舍利弗尊者请他指导，能帮助他们得到三种更高圣道的业处。那时已是入流者的尊者诸如拔提长老，就是在得到舍利弗的指导之后而证得阿罗汉果。还有前面说过的阿那律尊者也是如此，舍利弗尊者就是以此方式给予人佛法上的帮助。他是人们伟大的领导者，也是杰出的心灵辅导者。就心灵辅导而言，他不只对人类思想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还对他人有着热情的人文关怀。这对那些受他引导的人来说，必定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多么愿意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慷慨的赞扬。此外，他也勤于会见有德的比丘，特别是那些受到世尊赞美的，例如满愿子尊者。当舍利弗得知他来访时，就赶去拜见他，在没有表示身份的情况下聆听满愿子伟大的教示传车经，且在结束之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舍利弗为他监护下的比丘提供生理与心灵上的各种需求，既以慈悲的劝谏来约束他们， 也以他们应有的赞美来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正道。他所做的行为中都表现出至关重要的同情心，而将学生身上的优点引发出来。舍利弗兼具完美教师与友人的特质，他随时乐于助人，无论是大事或小事。他本身充满着清净泛行的美德，他可以很快地看出他人的优点，并善于开发别人身中潜在的美德。而当这美德开花结果时，他又是第一个赞叹的人。他的完美绝不是冷漠无情的，而是精神提升与人类最善最令人钟爱的特质，最丰富的交融。